Hello，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呢，西西请来了一个特别的朋友，就是 Vincent。Vincent， 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好朋友 Vincent。
啊，看得出来哦，这位嘉宾打招呼的方式就知道这个人很E，不像之前的嘉宾，就是啊，大家好，你好。
褒义的，褒义的。
像是这个，我才是嘉宾，他更像是主持人的方式。
没有，没有。
就是我们的 Vincent 呢，对西西来说真的是很特别，因为他跟西西是同月同日的生日，而且我们俩的性格也很像， MBTI 的人格也是一模一样的，就相当于虽然 Vincent 是男生哦，但是每次见到他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镜像哦。我知道如果西西是个男生的话，应该就是 Vincent 的样子。
我第一次见到西西的时候也感觉到非常的亲切，感觉性格各方面也都很像，很快就能聊得来。
对，是的。然后所以Vincent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那让 Vincent 跟大家慢慢的介绍一下。Vincent 在教会里真的是不一般的存在啊，我觉得是第一次我在教会里发现这样的男生哦。Vincent， 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平时除了工作都做什么休闲放松的项目吗？
娱乐项目的话，我会给自己排得比较满，因为以前是运动员出身，所以在体力和精力这方面还是相对比较旺盛。然后我的兴趣爱好也比较广泛。以前在年轻的时候，我是跳街舞出身，在年轻的时候我就会被别人贴上个标签。其实那个时候刚开始挺喜欢，但是过了时间久了以后，我就开始会厌烦这样的标签。各种大型小型的聚会啊，婚礼啊，逢年过节啊，大家都会邀请我去表演啊，然后就逐渐的想摆脱这样的标签。那如何摆脱呢？那你就尽量的做到，我们说男人叫一公里宽一厘米深，你什么都得会一点。然后我就开始有广泛的兴趣爱好，遇到自己不会的那些范围我都会想去涉猎或者学习一下。也可能是因为我运动员出身，所以自身的协调性和那些基础运动的知识，它的原理本身就有点相通，所以我是发现我在运动方面有一定的天赋，然后我就会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运动。后来我是打了跆拳道和练了泰拳，现在主攻巴西柔术，然后我平时也会参加一些攀岩的项目，爱好也会有打网球，然后最近迷上了高尔夫，特别今年高尔夫把我搞得茶不思饭不想。我平时也会练一些普拉提，然后塑一下形，练一些小肌肉群，还有健身和游泳嘛，就是一些平时基础的，就是保证一些身体机能和一些力量训练和有氧都会做一些。
就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啊，这个 Vincent 这个外形的条件就慢慢在大家印象中就开始塑造出来了，是一个非常健硕的一个肌肉男的一个形象。而且是不断的去各种涉猎不同的运动。Vincent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现在周一到周日都干啥吗？就是做了多少事情吗？
每天早上的话，我不是去健身房就会去练高尔夫或者是下场。周一的晚上我会上巴西柔术的训练，星期二的话我会参加攀岩，夏天的话有时候会室外，大部分时间会是在室内的一个攀岩馆，大概进行3-4个小时的攀岩。星期三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同工培训，然后主要负责灵修培训和一些门徒的培训工作。星期四的话有时候会去靶场练一下射击，星期五的话会打网球，然后星期六的话主要就服侍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的团契活动，然后我会就带领我们的团契，我自己也会带敬拜。 星期天的话，主要服侍在教会，而且我个人的话是没有周六周日休，所以我周六周日服侍完教会还得去上班。然后平时敬拜的话，如果是我单单主领的话，就会相对轻松一点。但有的时候我还要再弹贝斯，所以我还得加一个贝斯 training 和我们的乐队的训练的时间在里面。然后星期天晚上我会带我们的细胞小组进行一个查经。然后我要负责地点和以及查经的一些内容，所以星期一到星期天，除了上班，上班其实是我的休息。
哇，天呐，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啊，这个人另外一个特征就是精力特别旺盛，
是的，我每天就睡大概6个小时吧，6个小时就自然醒。
浑身的牛劲儿。
是的，前两天我组织我们的团契一起出去夏令营，全程就看到我和另外一个弟兄，就我们两个人从早上6点半起来，一路忙到晚上12点多，就一刻不停歇。
想到夏令营，我这都不敢想啊！就是如果温森特组织这种教会的活动，是不是全是运动类项目？这有点恐怖吧？
还好还好，因为我也会考虑到大家，然后大家也会问我啊，你怎么安排怎么安排，我就不想给大家安排得太满。
搞个训练集训的那种。
不会不会，我有把我的房车给贡献出来，还有把我的船给贡献出来，然后白天的话会分批带大家在海上面坐船玩玩，然后早上的话我会练高尔夫的时候，有人会想学高尔夫，会教他们一些高尔夫。下午我有兄弟像他们想玩踢球，我会陪他们踢球，相对来说是没有压力那么大的。或者是不像一般的季度营会把上课课程什么排得很满，主要是建立关系。我觉得一个很好的团契和教会是建立在良好的关系、彼此相爱上面，而并不是说我上了多少课、做了多少事情。所以我觉得建立关系最重要。
哎，特别好，我觉得就是相见恨晚，就应该，像西西也是很爱玩的人啊，就是也是不爱上课，就是希望小组里有这种同工，这种小组长可以带自己天天玩，跟自己建立关系。
是，关系都是在玩当中建立起来的。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去到团契、参加敬拜、听讲课，我们的关系会停留在某一个阶段，而不会变得更 close。你也很难在团契里面展现出自己最真实的一面，或者是柔软的一面。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固定的聚会，甚至有些人会觉得没有意思。那这样的话也会阻碍一个团契的发展。所以，我们团契我每个月都会组织一项特别的活动，有的时候是烧烤，有的时候是火锅，有的时候是大家一起看电影，然后有的时候是一起唱 K，然后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
其实挺累吧，我觉得就是，
对，所以上帝给了我这么多的精力，得用啊。
是因为每办一次活动，就是参与人觉得啊，就是好玩就行，但是背后的筹备者他其实要花2倍、3倍的时间去准备这些东西的，而且考虑各个人的一些需求，每个人的需求都不同嘛，然后还有照顾这个照顾那个，哎，其实下来挺累的，嗯。
累，但是很快乐啊。当大家给一些正向的反馈的时候，或者大家能够体谅到我的辛苦，大家都感觉得到玩得很开心，我觉得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 Vincent 就是一个阳光大男孩的这个形象啊，在教会里是很少见的。因为我不是要反对或是吐槽，就是在教会的弟兄的这个情况，但是我见到的教会的弟兄，大家都蛮温柔或者说蛮内敛啊。当然了，其实整体的一个社会的基础就是我们华人对这个运动的兴趣就不大哈。然后，但是所以见到了 Vincent 其实还觉得蛮惊喜的。那我就想说，哪一方面？我想说，教会里哪一方面吸引到你了？就是外边花花世界那么多吸引你的地方，其实你自己玩，你就可以把自己人生过得很充实。然后到底教会怎么着能留住你？
看破红尘了呗，开玩笑，开玩笑。你是想问我的信主经历吧？
对，是的，是的，就是怎样能让教会大家看来这么无聊的一个地方，能留得住你？
确实，上帝能够让我这样性格的人能够归向他，上帝是下了很猛很猛的料的。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我的父母在我10岁的左右的时候就离婚了。当时呢，我的父亲不让我的母亲来探望我，我大概有5年的时间没有见过我的母亲。 然后我的父亲自己又没有算正式组织的家庭吧，但他一直在他的女朋友家里，所以我从小是我的奶奶一手把我拉扯大。同时1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了，如果你想要什么，就一定要靠自己。所以我是比较一个个人主义比较强的，我10岁就开始自己端着板凳做饭。我10岁那一年，我奶奶已经84了，她已经没有牙了，她煮的青菜都是能够入口即化的。那我当然吃不下去了。我奶奶说："你吃不下去，那你就自己做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天天得给自己做饭，还得管我奶奶的饭。然后我奶奶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相信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拣选了我。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心很刚硬，我觉得我自己的一切都是靠着自己。我独立的也比较早，所以我一直是对信仰这方面是不太信靠。特别是我看到信仰基督的环境都是一些老年人，我就觉得这些是老年人的迷信，是一个低等的信仰。我觉得是没有文化的人才会去信。我奶奶那个时候每周日都会把我带去教堂，但是当我看到那些老年人身穿那些袍子，唱那些很难听的诗歌的时候，我一刻都待不下去，我就会往外面跑。所以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教堂外面的一些建筑工地上面在玩石子，这是我充满了整个童年的回忆。直到我来到了加拿大以后，那年22岁，当然我也不是主动信主的。那个时候的话，我是相对来说，就我们所说的纨绔子弟，天天花天酒地。那一年上学也不好好上，整天就 party 喝酒，天天也不务正业，也不知道去找份工作勤工俭学，想着啊，我妈妈以后会给我派一名来到这里，我其实我什么都不用干，就自以为很会玩，自以为很了解这个世界，然后自以为所有的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直到我妈妈来到以后，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非常的失望。碰巧遇到了我当时生活城市的一对老夫妻，他们在我们那个城市生活了40多年，带了很多很多的人信主。我觉得他们本身就活出了一副基督该有的样子。我妈妈跟我说："你应该去见见他们呀，他们人很好。"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在世界上哪有好人？因为在国内的社会上，我出社会也比较早，自以为见过的世面也会比较多。我觉得这世界上哪有好人？谁对谁好，不都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没有真正的好人。然后我妈说："不行，你一定要去见见他们。"于是揪着我的耳朵就把我拉去了祷告会。那一天我进去以后，他们查的第一段经文就是"神赐福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那一句话，我就感觉直击我的心灵，我这一生都是骄傲的存在。我做什么运动，我都要拿金牌，做到第一名，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而且我可以做到最好，所以我一直是很骄傲，很骄傲。我甚至会看不起别人，也不会好好的静下心来跟别人好好的说话，整个人的状态就是一个很浮躁的心态。但是那个时候，你自己是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的。当我听到那句话以后，瞬间就想起了以前我小时候，我奶奶让我给她念圣经的那些画面。我就想，其实我对圣经是不反对的，好像里面说的话挺有道理的。我就顺应我妈一下，留下来听一听圣经里面还有什么做人的道理，学一点东西也好。但这并没有在我的信仰上面留下了任何的根基，只是让我踏入了这个门而已。其实我内心里还是不信的，特别我最讨厌的就是祷告的环境，因为我们每次查完经会有一个代祷，会给很多很多人祷告，然后他们一祷就是半个小时，每个人轮一圈。
哎呦，我也特别有同感。是的，是的，我也很受不了。
对，然后祷完告以后就吃东西，一祷告的时候我就在想，赶紧结束，我要吃东西。人那个时候就根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东西要祷告，要给这么多人祷告。那个时候，在我看来，祷告是一个很愚蠢的环节。为什么你要跟上帝去祷告？上帝听不听得到？他到底会不会听？所以我就说，我只承认部分里圣经说的一些做人的道理那些话，那我愿意听听。但祷告，哎，我实在做不到。直到那个时候，我妈妈一直在为我的工作祷告。我妈妈希望我不要天天就花天酒地，只知道玩。后来神就慢慢的在给我们关门。现在我回头看来的话，神是在给我开路，但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是关门。我妈妈的移民被拒了，那一年她移民政策大改革，我妈作为第一批改革后作为主申请人需要英语，然后她就被拒了。 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要不要重新换一个省申请移民，还是说我妈就干脆不申请了，就靠我自己以后毕业留下来，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话就自己去申请。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开始觉得，哦，其实找份工作或者是做 volunteer 其实是很有必要的，我不能再只为自己而活。于是我就想到，以前我是做运动员，我在国内就是体校毕业，然后我就想做回老本行，我去到游泳馆问他们招不招救生员，我说我在中国有救生员证，游泳馆说我帮你查一下，然后他们说你们的证我们不认，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你坐进我们的课堂里去旁听一下，如果你觉得你有这个条件和能力去挑战我们的考试的话，我们可以让你 challenge the exam。 我说好。于是那是一个，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个九月刚刚开学的第二周，我坐进了教室，大概听了半个小时的课。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的软弱，那个时候英语也不是很好，老师上课讲的东西我完全听不懂，你就根本没有办法 rescue。 我连最基本的单词，那些什么 drowning, seizure, anxiety, 然后 asthma, 那些单词我都听不懂。然后觉得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我在这里连我觉得我可以的工作都做不到了。那个时候突然在游泳池里面传来了一声长哨，当然在我们专业领域长哨代表的是一些重大的事件。然后突然我们的 instructor, 我们的老师就跑到了门外去，过了一分钟他推开门说，你们谁坐在里面都别动别出来，然后他就出去了。那个时候门缝演了一条小缝，我透过缝里看到一群中国人，都是很年轻的学生的样子，围在一个人身边，其中有一个人我认识，我也出于本能的反应我就冲出去了，我就问那个我认识的人，我说什么情况，他说哦，躺在地上的是我同学，然后游泳馆就发生了一起溺水事件，所有的学生都是刚刚来加拿大，一句英文都不会，然后那个小孩住的 homestay 也是一句英语都不会，游泳馆又没有人在中间做教舍做翻译，然后我就跳出来把我前半小时学的所有的单词加上我那些拙劣的口语通通用上去，有帮助他们一起做 rescue。 然后我跟游泳馆说，我说我可以跟着你们去联系一下他的 homestay, 然后我去医院里面就是不帮你们做一个中间人。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勇气和那份镇定，我这辈子也没有见过有人死在我面前，那个小孩他是死在我面前，我第一次见到一个活生生的死人，就是刚刚死那种状态，那个手脚都发紫都发冰凉，然后整个人一看就是已经没有了灵魂的那种样子。他被救到医院三天以后就去世了，然后人没有救回来。那个时候对我对生命的意义，我就开始研究，开始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我们人到底有多软弱。你说这个小孩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父母满心希望的把他送到加拿大来念书，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两个星期，这个生命就陨落了。你说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追求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谁能保证我们能看到明天的太阳，我们的生命到底掌控在谁的手里。我就开始向上寻求了，我这个时候说，上帝，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上帝？你是不是掌管万物的创造者？是不是像圣经里所说的那样？我就开始不单单只思考圣经里面教我们做人的话题。直到三四个月以后，那是一年的 March Break, 北美讲叫春假。三月份的话会放一个春假，大概为期一周左右。那一天呢，我跟几个好朋友都已经约好，我们一起要驾车做一个 road trip, 我们开车去蒙特利尔玩。那天晚上我们已经打好包，他们都住在我家里，租好了车，第二天准备一早出发。凌晨12点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一通国内打来的电话，说我奶奶第二次脑梗已经不行了。我奶奶那一年94，没法进行手术，等于医生已经给她判了死刑了，她已经严重陷入昏迷，然后大家决定跟我打一个电话，让我回去给我奶奶送终。我前面也提到，我从小跟我奶奶相依为命，她跟我的关系要胜过我跟父母的关系，她是我在这辈子最亲的亲人。当天晚上就像我无法形容那样的情感，那份焦急，感觉到全世界都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那个时候，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主动祷告，我跟神求的不多，我说你但凡是真实的，是信实的神，你让我有机会回去给我奶奶送终，我就会承认你，我相信你，我愿意跟随你。 然后因为我感觉神已经为我预备好了一切，我的司机也有了，车也有了，行李也打包好了，立马买票，买了凌晨3点的票，因为那个城市回国还是比较麻烦的，但是神把我的一切都预备好了。我路上不住的在祷告，瞬间我就想到，哇，原来我们人是有尽头的，我们靠自己我们是有尽头，太多事情我们掌控不了了，我得要向神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但是这是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和办法。于是我就一路祷告，这飞机十几个小时我自己也数不清我祷告了多少次，神给我一路开绿灯，一路到上海。直到我到上海的时候是下午5点半，上海晚高峰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要开到医院要1小时45分钟，但神给我一路开绿灯，司机也特别给力，开得特别快。我在6点多，1个小时不到就赶到了医院，全家人已经在那里静候我的到来。当我到的时候，医生已经宣判死刑，可以开始拔管子了，然后哭声就是响彻整个病房，然后全家都开始哭，开始要准备要料理后事。但因为管子刚刚拔，我奶奶当时还是重度昏迷的状态，所以也没有立马就去世。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啊，神有应允我的祷告，能够让我在我奶奶还没有去世前能够让我赶到。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决定要去相信主，我觉得主是真实信靠，一路给我开绿灯，让我来到我奶奶的面前。我从小就有一个遗憾，我奶奶是个文盲，她是被她周围的老姊妹给拉去教会，但是她没有办法读圣经，没有办法灵修，所以她小时候就会一直说，你能不能给我读圣经呀？但是小时候我又特别调皮，所以我永远只能读到马太福音的前3章，我就读不下去了，我就出去玩了，这成为我一辈子的遗憾。我跟我爸爸说，我说我要在我奶奶最后的关头给她读圣经，我让我爸爸回家取我奶奶的圣经过来。当天晚上我就没有回去，一直守在我奶奶的身边，我在给她读圣经。她一整个晚上血压和脉搏都是非常非常的低，血压大概就在48左右，就是在一个濒死状态，然后心跳的话就慢慢的就很低很低，慢慢的低下去，但她一直在撑在那里。直到第二天，我妈妈请来国内的长老会，带了一个诗班为她做最后的临行送别祷告，然后以及为他一起尝试，我们全家人都在一起为他尝试做祷告。就当长老会走了以后2个小时，我奶奶就苏醒了，然后我全家都在做见证，看到我奶奶苏醒了，把医生叫来，医生也解释不了那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医生再把所有拔掉的管子再一个个再插回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天的时候我奶奶有意识，但是讲不了话。第三天的时候他可以开口讲话，他说他渴，然后第四天的时候他说他感觉到饿，他们才开始给他打流汁，第五天他就可以坐起来，已经稍微有一点意识。直到第六天，我临走的前一天，我奶奶是有清楚的意识能够和我对话，我就迫不及待的把我要成为基督徒的重大的决定向他宣告。从那一刻起，我心里真正成了一个基督徒，我觉得神是真正的神，是信实的神，他带我跨越了死亡，又跨越了死而复生，他让我见证了所有的神迹，我没有理由再去怀疑神的真实性。我从此相信圣经所写的每一个字，我相信圣经里所讲的每一句话，我相信神是真实存在的，我跟神盟约，我要一辈子信靠他。然后我回来的时候3月16号我做的决志祷告，隔了半年等我妈妈又来访到加拿大的时候，9月16号我受的洗。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变成了一个永远对主不离不弃的基督徒。我向上帝求的是给我奶奶送终，上帝最后给我奶奶延了1年的命。又过了1年，差不多4、5月的时候，我奶奶才去世，走得非常的安详。当我听到他去世的时候，就前后就隔1年，同样的时间，但是我的心态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我一点都没有之前的那些慌张和无助，我满心的都是平安和喜乐，我没有流一滴眼泪，我觉得我跟我奶奶是短暂的分别，我们会在天家再相见。然后主的话就在我的一路的历程上，包括我的移民啊，包括我的工作上，一路给我开绿灯，一路给我恩典，让我慢慢的意识到我不是靠自己有的今天的这个样子，而是神一步步的塑造我，造就了今天的样子。
这是我第一次听 Vincent 的关于他戏主历程的一个故事，我真的是从头哭到尾。哦，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现在的你，我可以知道为什么，即便外面花花世界有太多的诱惑，对你来说可以轻而易举的去获得，但是你依然去坚持在教会里边，还这样热心的服侍，我终于知道是为什么了，因为。没有经历过这种死而复活，没有经历过这种神的手大大的托住你和你的家人，哇，真的难以想象。
是的，是神的信实和他的真实给了我现在的一切，所以我没有办法不去跟随他，不去为他服侍。神说他想要收割的庄稼很多，但为他收割庄稼的人很少。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自己的使命感，要去替神去收割庄稼，要去为神服侍。
你有觉得信主之后有什么改变吗？我在想。
从我的脾气性格方面。虽然我现在还不够柔软，我还在 work on，但是我比以前已经柔软很多了。
对，已经是信主十几年的老基督徒了。
老基督徒了，对。还有就是我对抗困难方面吧。以前我认识很多人，我在跟他们的聊天过程中发现，他们有的人以前也会接触过主，但他们的祷告没有得到应允的时候，他们就会远离主。我觉得信仰，你信了耶稣，并不代表你以后就会不再遇见所有的困难，而是你有这个 strength 去 take 更加难的困难。所以我们经常说，we don't pray for the easy one，we pray for the strength to take the hard one。所以这是我最大的改变。我现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也学会在困难中里有大喜乐。
对，而且越是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从心里发出那个喜乐、那个信心，那就是神的荣耀。因为靠我们常人是不会有这种心态的。
是，我们就是要在自己的生活中、自己的工作中，在一切的每一个 moment 里面去见证神的荣耀，为神做见证，让别人看出我们基督徒是不一样的。
我真的，我觉得你的故事我得缓一下，因为我哭的第一个点哦，当我听到你10岁的时候就已经几乎和，即便是跟了爸爸，也其实是爸爸也是把你推给了奶奶。其实10岁的时候已经父母都没有办法去照顾你，跟他们有一个亲近的关系了。我可以理解你现在跟你的家人。分别在全球的不同的地方，但是你们可以互相生活得很好，也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没有，
所以这是可能就是从小的一个状态导致的现在的这种情况。
是的，
会不会多少会有这种对亲密关系的一种恐惧呢？因为从小被迫已经跟父母这样分离了。
会啊。以前我很抗拒结婚或者是组建家庭，因为我从小经历过父母离婚，经历过父亲家暴母亲，父亲家暴我。我对，特别是对下一代，如果以后未来会有一个孩子，我在没有十足把握能够给他一个美好生活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不要去走入婚姻，或者是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可能会对他们造成的是一种伤害吧。所以以前会一直会有一种恐惧感，以前是有点恐婚的想法，所以一直不会去想要结婚。
之前也有遇见过这种家庭或者单亲家庭长大的朋友，他们其实大部分大家的共识就是，对婚姻反倒是极其谨慎，
是的，
害怕自己的小孩再重蹈这样的覆辙。有一个之前的弟兄，他也是好像是父亲私生活比较混乱，然后呢，他就跟自己的女朋友多年都没有结婚。然后临了了，快要到去领证的时候了。前天晚上突然悔婚，说我可能没准备好，就同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悔婚，已经悔了4、5次。
哇！
对，我常人来说比较难理解啊，但是可能站在你们的角度，的确是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过的这个坎儿。那现在会不会好一些呢？
2年前我参加了一个营会，叫生命冲击营 （Life Game）。在营会里面，我进去我就给自己下的一个约定，就是说我在里面不管活得好不好，但是我想结婚。 我想在虚拟世界里结一次婚，看一下自己结完婚以后感觉能够怎么样，然后对我的婚姻观触动是很大的。真的，你找对了人，两个人活起来真的比一个人要省力。但是你找错了人，你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麻烦什么。国内老一辈都会说什么，你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啊，你怎么还不结婚啊，该怎么样了？我觉得没有该结婚的年纪，只有该结婚的人。所以我愿意为这个对的人去等待，我并没有说因为年龄到了或者是其他的因素啊，会想要去结婚。但我觉得人如果找对了的话，两个人在一起是真的好过一个人生活。就像上帝说的，上帝觉得一个人不好，哪怕我现在觉得一个人挺好，但是我相信如果找对了人的话，能够比现在更好。
说起那个淫秽，真的是我第一次认识 Vincent， 就是
啊，就是那个淫秽。
当时 Vincent 还不认识我，我是被他这个在人群中闪耀的人格吸引住。啊，哇，我们那淫秽几百个人啊！
对，100多，连上 volunteer 差不多200吧。
200个人当中啊，我这独独就记住了 Vincent 这个人，是为啥呢？就是因为他当时最后一天是有一个敬拜，因为当时是星期天嘛，所有人要有一个时间一起来敬拜上帝。当时 Vincent 是领唱诗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弟兄在台上啊，但是我就看见了他。为啥呢？因为他那天穿了一个宝蓝色的一套西装啊，配了一个特别亮的亮橙色的袜子。其他在领唱诗的弟兄啊，就真的就是非常休闲哈、啊，穿了个 T 恤啊，然后穿了个牛仔裤啊之类的，很休闲，而且都是灰的呀、白的呀这种很低调的颜色。就他人群中一个宝蓝色的一个人站在人群中央，而且唱的这个叫声情并茂，就好像在开个人演唱会一样，其他人都是他的伴奏。当天我一眼就这个人，我感觉好像消弭不掉了这个声音。但是没有想去认识啊，就觉得，但是神奇的就是，就有缘分的人就是总是会相见的。神奇的就是过了一两个月之后，我们在某一个团契中相遇了。然后当时他的出场方式也极其特别，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因为是在别人的独立屋里边吃饭，可能在草坪外边，当时他迟到了，没有人给他开门，因为听不到这个门铃的声音，他就自己翻墙进来了。以这种方式出场，所以当时一脸说：“哎，你不就是那个宝蓝色？”对，就真的觉得是蛮有缘分的。
我先解释一下，那一天其实是因为 Life Game 参加完，我要赶去喝喜酒。然后呢，我身边有两个同事，其实我西装是有好几套，我本来也没有打算穿这么亮眼这一身高定西装，但是我其他两个同事没西装，都管我把西装给借走了。那我这一套是高定，是按我自己尺寸做的，别人穿不了，所以那天带金牌我只能穿一套这么亮眼的。
对，当天我们那个冲金营最后还忘了补充了。然后第二次除了那个你唱完歌之后，然后还有一次到最后的末日的时候了嘛，当时你还活着，但是你的老婆已经走了，已经在那个虚拟的游戏里边已经走了嘛，在另外一个世界了。当时我们都非常肃穆的站着，只有你在这个一个宝蓝色的人在人群中穿插，然后再一直说我的亡妻，我的亡妻在哪里？一直在很深情的找自己的亡妻。
当时还是不愿意接受现实的。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既搞笑又深情啊。那你觉得神对你的带领，它是怎样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形式呢？
我觉得神从来没有消失，但神并不是有求必应，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他要这个要那个，你不会每一样都会满足他。你会满足你觉得对他好的，你能够看到小孩子看不到的那些东西，但小孩子看不到，他可能今天就想要这个玩具，明天就想要那样东西，我今天就想去哪里。但是作为一个父母来说，他不会去满足或者是宠溺出来的孩子，通常他的成长都是不健全的。上帝会让我们有享受挫折的权利，上帝会让我们慢慢的在经历的事情里面，不管好经历还是坏经历，都会让我们在里面成长。我觉得很多人对信仰祷告就是一个 to do list， 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上帝你来满足我，这不是一个供需关系。我们跟神建立的关系是我们要学会顺服神，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课。如果神不给我，我要学会顺服，而且我要相信神不给我是因为他有更好的要给我， 而且这一条路或者是我们眼睛用三维看到的东西跟神看到的维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此时此刻得不到我们所求的，或者是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应允，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如果从长远来看的话，如果我们是刚刚初信的话，我们可能会感受不到，但是信了很久的基督徒，我们往回看看我们所有祷告的实现，包括男女朋友对爱情的祷告，另一半神如果不赐给你，不代表是一件坏事，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从我们当下的 moment 去判断神到底会不会理我们。神有的时候听到了，他不理我们有他的用意，而且主做任何事情给我们任何应许的时候都是有他的时间。摩西为什么要在旷野40年而不是38年而不是20年？在神看来，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最适合的时机和规律，所以我们是看不到我们的未来，但是我们要相信谁掌管着我们的明天。所以我们的信心越大，我们离神就越近。这就是神跟我现在所处的一些关系。我并不觉得神没有理我，我也并不觉得神没有在听我祷告，而是我更愿意去听神的声音，神想对我说什么。
神都是从母腹中就开始拣选我们嘛，即便是你20多岁的时候才信主，但是在那20多年之前，其实神已经通过各样的方式去带领你了。我真的很难想象，就是你现在的这种特别阳光又特别的仗义又特别的热心的积极向上的这种人格，是在那样的一个家庭，是在那样的一个成长环境下去形成的，这个是很难可以想象的。我只能说都是神的祝福，他让你在那样破碎的家庭反倒是哇，有这么健康的一个心理，又这么慷慨又阳光去对待你周围的人和关系，这个的确只有神的带领才可以做得到。
是以前的教会那些叔叔阿姨们一路看着我的蜕变和成长，他们就说啊，真的是没有人能改变人，然后他们反复的拿我的经历和我的例子在国内其他的教会给大家传福音的时候一直在用我的见证，觉得能够为主做见证，能够见证神的大能，能够如何改变一个人，觉得真的这也是我的荣耀。
我在想，很多人把神当成自己的朋友或者自己的伴侣，甚至是自己的伴侣，但是我觉得神跟你的关系会不会他就是你的父母，因为好像你不缺朋友。
是的是的，生活中不缺朋友，朋友这个东西从来不是缺不缺，而是你一个生活状态，你能够碰到聊得来的人，能够成为朋友的话就能够互相吸引。我想主跟我们的关系就像神作为我们的父母来教导我们，他希望我们能把他当成朋友来相处，但是不要忘了他是我们需要敬畏的父，所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用一个称谓父母或者是朋友能够形容的，他既是我们的父母又想跟我们像朋友一样相处。这也是现代社会父母跟亲子关系相处一个最大的鸿沟吧，我们得学会怎么样跟上帝相处，那我们自然亲子关系跟父母和孩子相处关系中也会有进步，我觉得这是很相通的。
特别好，但是我真的很好奇哦，像你这样特别坚强又特别阳光的人啊，肯定是有软肋的，不然就不真实，然后肯定是跟神的经历有高山，肯定也是有低谷的，
有
也是会有问题出现的，
有。
那我们接下来呢，非常期待，非常期待我们 Vincent 的之后的一个分享。钢铁侠的软肋到底在哪里？他跟神的低谷到底是什么情况？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咯，那谢谢听众，谢谢 Vincent， 非常荣幸。那我们下期见，再见。
下期见，继续聊，拜拜。
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只剩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柔美，你的能在我心间，我愿意 紧紧跟随。我跟随你从高山到低谷，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漫步，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我要挣脱缠累，永远不后悔。在你翅膀荫下，我的保护，你话语是我生命